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11月6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在北京会见了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韩正，分析指北京表态有所退后。关注香港人权问题的英国国会议员宣布成立跨党派的国会小组。英国外交部说中国影响英国大学的学术自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频繁地到访他的故乡堪萨斯州展开公务旅行，有猜测说他可能正在考虑辞职竞选中西部州的堪萨斯州的国会参议员议席。
No change. I think I've answered this question. I think this is number 103 or 104 times.
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而另外，美国国会参议院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就TikTok 抖音的问题召开听证，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怀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周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在北京会见了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韩正。韩正在会见开始时公开表示支持这位香港特首及其领导下的特区政府与香港警队。有分析指北京高层这些表态和中共最新发布治理香港的相关决定违反了香港人的主流民意，对于解决香港当前社会动荡局势将会起到反作用。在会见林郑月娥时，韩正重复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日前对这位香港民意支持度每况愈下的特首所表达的肯定态度，再次表示全力支持林郑月娥及港府。韩正表示，近五个月以来，修例风波演变为持续不断的暴力活动，危害的是香港社会整体利益和广大市民的切身利益。中央对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管治团队以及香港警队盡忠職守的工作表現都是充分肯定的，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仍然是香港當前最重要的任務，亦都是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共同責任。韓正在和林鄭月娥會見的過程中還提到了特區的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韓正還表示，中央政府全力支持特區政府解決民生問題，如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等等。据香港文汇网报道，林郑月娥对韩正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他时给予他的同特区政府支持，令他在止暴制乱方面下了更大决心。林郑月娥指出，被拘捕的3000人当中有超过1/3是学生，他为此感到非常伤心。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表示，韩正当面对林郑月娥所做的全力支持、高度信任等表态，基本上都是重复以前的套话，而在对他领导能力及业绩方面，则只是肯定工作劳苦，避免和他现在的民望有太大的落差，用词比以往有所退后，可能是会以后的人事安排留有余地。英国国会议员6号宣布成立跨党派关注香港小组，促进香港民主发展及关注香港人权被侵犯的情况。据旅英港人组织 Stand with Hong Kong 指出，英国国会议员此举是为了展现英国国会和香港人民之间的团结，就香港时局交流相关资讯，以及拓展英国与香港两地人民的关系。该小组主席是由英国绿党前主席贝内特以及现任下议院议员卡迈克尔两个人共同担任。贝内特表示，我们必须与香港并肩同行，过去5个月香港人权遭到血腥镇压，英国必须坚定立场并考虑制裁侵犯香港人权的人士。英国外交部下属一个特别委员会日前发表的报告说，针对来自中国等独裁国家影响学术自由的风险，英国大学未有做出足够的反应。英国卫报星期二11月5号说，提前发表的这份报告提出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证据，讲明中国在怎样在影响英国的各大校园，其中有些活动试图限制学术自由，而事实影响的是 駐倫敦的中國大使館。英國外交部這份報告說，證據清楚顯示包括中國在內的獨裁政府正在試圖影響英國大學的研究計劃或者是課程設置，限制大學校園內研究人員的活動內容。不過英國大學校方保護學術自由不受財政、政治以及外交壓力的努力卻並不很夠。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频频地到他的故乡肯萨斯州展开公务旅行，有猜测说他很可能正在考虑辞职竞选中西部州肯萨斯州的参议员职位。不过一些政治观察人士说，蓬佩奥在扣押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款项中的角色和弹劾调查可能会影响到他的政治前途。国务卿蓬佩奥今年对他的故乡肯萨斯州已经进行了三次的公务旅行。蓬佩奥最近一次访问肯萨斯州时，一名记者问对总统的弹劾调查是否会影响到他的政治抱负呢？他当时是这样回答的。
No change. I think I've answered this question. I think this is number 103 or 104 times.
他说并没有改变的。我想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想已经是第103或者104次了。我每日醒来就是明确。我的使命，国务院的任务就是运用我们一切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执行美国外交政策，确保全球的美国市场对肯萨斯州的产品开放。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星期二公布一项研究显示，受美中贸易战影响，美国今年上半年从中国入口的商品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亦即$350亿。此外，贸易战亦都推高了美国的物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连续第四年被列为网络自由最低的国家。我们会看看风魔全球少年的抖音究竟是什么。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就聚焦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二召开的一次听证会上，重点讨论了中国抖音平台的海外版，也就是 TikTok，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公民私隐的重大风险。在听证会上，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霍利就聚焦这个音乐视频分享平台 TikTok。 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在听证会上，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霍利聚焦音乐段视频分享平台抖音海外版。担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犯罪恐怖主义以及是国土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的霍利参议员说，家长们，如果你们不知道抖音海外版是什么东西，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是一个中国人拥有的社交媒体平台，在十多岁的青少年当中是如此受欢迎。而据说扎克伯格都受到惊吓，念书的恐惧是失去了社交媒体的市场份额，而他们的其他人的恐惧真的有点不同。
A company compromis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knows where your children are, knows what they look like, what their voices sound like, what they're watching, and what they share with each other. TikTok claims they don't store American user data in China.
霍利表示，一个被中国共产党渗透的公司知道你的小孩子是在哪一边，知道他们的长相以及声音，知道他们是在看什么东西，知道他们是互相分享什么东西。抖音海外版声称，他们是没有将美国用户的数据储存在中国，这个是很好，但是只要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是敲响一下他们总部在中国的母公司的门，这样数据就会按照中国政府的随时的需要而转移到他们的手里面。霍利还说，使用抖音海外版的不单只是有青少年，还有为政府以及军方工作的人。他认为除了个人私隐问题之外，这些数据包括美国年轻军人用户的数据有可能被用于中国的人工智能以及自主武器开发。他和作证的专家之一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科钦有过一段这样的问答。 霍利文，如果中國可以獲取美國男女軍人的圖像，不理是通過社交媒體，還是類似對聯邦人事管理局的襲擊這樣的行動，中國就有可能獲得相關的訊息，幫助他們訓練他們的人工智能以及是他們的自主武器。
Absolutely, in fact, one of the criticisms of some of the image recognition that China has developed up until this point is that it was seen as centric.
霍金的回答說，絕對是，事實上中國到這個時刻為止開發的圖像識別遭到的一個批評，就是以中國為中心或者無法在西方環境運行，這個是解決這個不足的一個方式。霍利繼續問，這個是因為他們可以從西方用戶那裡獲得海量的數據，而且是圖像，是不是這樣的意思？而科音回答就是說是。霍利在聽證會之後，在回答美國之音提問的時候表示，他是很可能建議美國政府以及軍人是停止使用抖音海外版。霍利說，在他個人認為現時安全風險實在是太高，他相信每個使用這個抖音海外版的人，特別是那些在美國政府以及軍方處於敏感職位的人，都必須要明白他們的數據是不安全，要明白這個的程式所收集的數據的廣度。在霍利召集這次聽證會的時候，在美國青少年之間越來越風行的抖音海外版正在引起美國政界的高度關注，公眾提出的質疑包括抖音海外版是否會將用戶的數據披露給中國政府，這家的中資擁有的平台是否會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標準在美國實行內容審查。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已經開始對抖音海外版的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公司2017的美國併購是進行審議。抖音海外版公司代表拒絕出席這次的聽證，聽證會上面為他留下了一張的空凳。該公司向霍利領導的委員會遞交了一封信，否認接受中國或任何國家政府的指令而實行內容審查。但是霍利援引華盛頓郵報的報導說，抖音的前雇員表示，在北京的公司官員在哪些內容可以放行的問題上面有最終的決定權。這些前僱員還說，他們試圖說服中方團隊不要封殺或者是懲罰某些視頻，但是經常遭到忽視，而中方團隊是考慮到中國政府的限制措施而謹慎行事。聽證會上面另外一張的空凳就是留了給缺席的蘋果公司。霍利批評科技巨頭蘋果公司迎合中國政府的要求。
If you've got family in China or business contacts there, you cannot count on iMessage encryption to keep your interactions secure.
霍利在聽證會上表示，如果你在中國有親人或者商業夥伴，你設法指望 iMessage 的加密來令到你的交流是安全，不會受中國當局影響。如果你是維吾爾人或者是中國異議人士或者是香港的抗議者，蘋果的公司價值觀不會給予你是很多的保護。他還引香港為例子。
In the midst of the Hong Kong democracy protests, now in their 22nd week, Apple pulled an app from its store that helped protesters.
在香港民主抗爭的期間，現時這場抗爭已經是第22個星期，蘋果下架了一款幫助抗議者以及市民在警察暴力鎮壓的時候確保安全的應用程式。為什麼？因為北京要求是這樣做。就在幾日之後，庫克出任清華大學商學院的一個委員會的主席。如果你是 iOS 的美國用戶，你無法自信地認為中國政府不會通過他們同蘋果合資企業的特權來逆向工程這個的操作系統。霍利還表示，通過蘋果以及是抖音，大家是看到數據安全問題上面一個硬幣的兩面，中國科技平台進入美國市場的危險，以及是美國科技企業在中國營運的危險。霍利在同一日在推特上面說，蘋果在中國儲存大量數據，聯邦調查局局長剛剛是告訴他，這個就是一個重大的安全擔憂，給予北京獲取美國人在跟中國的親人、朋友或者是商業夥伴交流訊息的後門。霍利還在推特上面說，雖然抖音聲稱自己是獨立的，但是聽證會上面的證人指出，他們實際上就是由北京控制，他是要求抖音在宣誓的情況之下作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在華盛頓報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究竟风魔全球少年嘅抖音 TikTok 究竟系乜嘢咧？ 抖音是全世界下载最多的视频应用软件，十几岁的少年为这股热潮推波助澜，上传最短15秒钟的视频，表现自己的跳舞、对口型的唱歌以及炫耀自己的情况等等的。据美国之音记者灰恩在加州奥克兰的报道，话对青少年来讲，抖音是一种乐趣。
I think some of the videos that people make are really funny, and it's a good way to make videos online, and it's a good way.
一名14岁嘅少年斯盖勒对记者话，佢觉得有啲人嘅视频系可玩，喺线上制作视频系一个好方法，系同其他人联谊嘅好方法。抖音用户制作15秒到1分钟的短视频给自己的粉丝看，表演自己的对口型唱歌、炫耀或者跳舞等等。
And then I was like, I'm tired of just watching. I'm trying to make some so I can actually go viral.
14岁的青少年曼尼姆对记者说，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单是看是不够过瘾的，他要自己制作，这样的话亦可以走红。他说你到抖音软件上浏览找一段你喜欢的声音。用户找到一段声音，可以是唱歌，可以是一句说话，或者是其他人的抖音视频。每日抖音为用户提供10亿个以上的新视频。
I usually do memes or dance ones, basically, because those are.
14岁的抖音用户少年摩根话，他通常基本上就是制作迷因或者是跳舞的视频，因为觉得这些好好玩。又话学习制作要花很长的时间，但学会了就好好玩了。摩根又说他有很多朋友都是在玩的，他觉得好玩，特别是跟少数人的音讯连线制作抖音是一件好玩的事，并且是会上瘾。斯科勒就对记者说，抖音的问题就是你以为只是玩几分钟，你上线浏览结果就花很长很长的时间，甚至是几个钟头。这学生说抖音就为他们其他人是娱乐别人和自己的一种新的方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灰恩在加州奥克兰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人权活动组织自由之家在星期二公布了该机构本年度的网络自由报告。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四年被列为网络自由情况最坏的国家，排在古巴、叙利亚和伊朗之后。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冰岛、爱沙尼亚和加拿大是网络自由度最高的前三名国家，在这65个被评比的国家之中，美国排名第7。自由之家的报告说，中国政府加强信息控制，网络审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以往相比，这一年中国的网络环境中自我审查现象更为严重。报告说，监管者大规模关闭微信平台上的个人账户，以防出现任何越轨行为，例如评论环境问题，这个导致更普遍的自我审查。有报告称，监管部门删除数万个有害内容的账户。自由之家的中国粤港台高级研究分析员沙拉库克对美国之音说，寒蝉效应对普通网民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微信圈尤为严重。他说，他们确实已经在网上看到普遍的寒蝉效应，尤其在微信这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不单止是公共账户信息被删除或者被关闭账户，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个人账户整个被关闭。现在微信被用来做很多事情，不单止用于社交媒体交流和政治问题的交流，实际上亦是支付手段，功能上亦取代名片，更加是家人和朋友交流的途径。因此，当某个人的个人微信被关闭之后，想在中国过正常生活真是很困难。至于账户被关闭，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造成令人不寒而栗的影响。他说，这个是自我审查的结果，因为发表言论的风险越来越大，不单只是你的某篇文章会被删除，而是你的整个账户都会被关闭，以及出现越来越多的因为在社交媒体的文字而遭到实际报复的例子，无论是行政拘留或是其他现实世界中发生的报复，包括在微信上，包括在私人的群组之中。自由之家的报告还说，中国在开发、使用和出口社交媒体监控工具方面占据领先地位。报告引述中国衡阳数据公司的资料，称该公司的宙斯盾监视系统提供了虚拟世界的全景，能够存储和分析无限数据。报告还说，中国政府机构与技术公司密切合作，有研究发现中国互联网上被发现存在一个数据库，其中包 包含了大約 3.64 億中國用戶的社交媒體資料、信息和共享文件，這個數據庫每日更新，被執法人員隨時跟蹤。報告指出，中國複雜的網絡法規令中國政府能夠訪問用戶內容和原始數據，使到當局更容易識別和懲罰傳播敏感信息的網絡用戶。例如有報道說，2019年3月一名新疆維吾爾人因為微信聯繫人名單上有人去過沙特阿拉伯麥加，自己亦被拘留和被審訊了三日。从总体调查结果来看，全球范围的互联网自由度九年来持续下降。自由之家主席迈克尔·阿布拉莫亚茨在一份声明中说，很多政府发现在社交媒体上宣传比审查更有效，威权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正在利用人性和计算机法来征服选举机制，粗暴对待旨在确保自由和公平选举的规则。自由之家说，在他所分析的65个国家之中，至少有40个国家运行专门针对社交媒体的先进监控项目。自由之家的沙拉虎克说，在全球范围内，互联网自由度已经下降了一段时间，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原因。但是令人不安的是，人一直认为随着社交媒体和应用程序的普及，他们可以产生促进民主和保护人权的潜在效果。虎克对美国之音说，即使有很多不同的原因，至少在某种情况下，你确实看到中国和其他一些专制国家在境外实施和推广的各种实例、示范和技术，实际上对其他国家的互联网自由产生了负面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英国货柜车命案今个礼拜再有新进展。据英国的艾塞克斯郡警方的声明说，货柜内发现的39具尸体据信全部都是越南公民。越南义安省警方在4号宣布另外拘捕了8名涉嫌的越南籍人士。到今个星期一为止，一共有31个越南家庭通报是寻求协助的。这些受害者当中大多数持有伪造的中国旅行证件。英国警方和越南政府正在合作，透过指纹、DNA 等方式去辨认死者的身份。据美国之音记者罗伯逊在伦敦的报道说，这种震惊全英的悲剧勾起了英国朝野对2000年发生的肯特郡多佛港58名中国籍人士的集体实色事件，以及中国官方、官媒对英国政府和西方舆论的谴责。这些纷纷扰扰的背后，那些当年逃到英国的中国人目睹这些越南人正在步自己20年前的路途上，究竟他们怎样去看这宗悲剧呢？时光如果可以倒流的话，他们会不会再做同样的事情呢？一名偷渡客对记者说，这39个人令他想起以前在一路上的时候，他就告诉自己，以后即使看到地上有一粒米亦要执着来吃。来自福建的黄安化名从厦门经新加坡再到圣彼得堡，生平首次搭飞机到俄罗斯，理由是为了有好的生活。还有他认为同同伴是不知道行程的，只是知道向蛇头是给14000英镑，目的地就是英国。他说一搭上旅程就是蛇头控制了。从俄罗斯，黄安一行被送上火车，并且被告知火车一停就要赶快跳车。大约十几个钟头之后，火车突然间停低，一班人急忙跳车，接应的人将他们带到当地的农庄。十几名壮丁就被关在一间屋里面，每日只有两条面包可以分来吃。他们后来发现自己就是乌克兰，因为接应他们的乌克兰人非常粗鲁。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他们就被送到森林当中，跟住日来的日子就是翻山越岭，从乌克兰、斯洛伐克、捷克去到奥地利。他们每到一站都有人接应。他说一个接一个就是跟着带路的人走。悭风露宿，有人不知倒地，亦有人开始哭泣，但并没有被捉到，没有落单。黄安说自己算是幸运。艾塞克斯郡货柜箱39名越南人士，据悉很多都是来自越南中部的河静省和义安省，两者都是越南最贫穷的地方之一。偷渡到英国的中国籍人士大多数来自福建的长乐和福清两地。和黄安同行的化名叫做 谢平的人就承认啊，翻山越岭辛苦，但是将长乐和福清两派传统上不睦的人关在同一个空间当中，有时实在太难挨了。他们一路躲藏，最后去到荷兰被送入一间屋里面，那里有更多不同时间抵达准备偷渡的中国人。他说每日吃饭和睡觉都是等安排，大约两个月之后才听到一句说话，今晚就走了。咁佢哋當時坐車到比利時一個港口，凌晨時分咧，逐一咧靜靜地爬入停放喺嗰度嘅貨車後面嘅貨櫃箱裏面，然後咧就被反鎖裏面。唔知係乜嘢貨櫃咧？係咪咩集裝箱咧？似乎最好睇運氣啦。咁王安登上貨櫃之後咧，稍後出發嘅謝平就進入咗另一個貨櫃。咁佢話：你就係感覺到空氣越嚟越稀薄，直到冇辦法呼吸為止。咁好彩，谢平听取咗其他有经验嘅偷渡客嘅经验，咁随身啊带咗一把锤同一个螺丝批，咁佢哋开始咧就凿窿，但系同行当中就有人反对，就惊话打咗呢个凿窿咧声音太大会被发现，咁佢哋话人都就快死啦，咁怕啲咩咧？咁谢平嘅锤同埋螺丝批咧就救咗成个货柜箱内超过20条生命，包括佢自己在内。咁前后经过六个月嘅攀山越岭。王安同谢平最后都抵达英国。十年之后，谢平将留在中国的太太亦接嚟。咁佢哋跟住大部分到英国的福建人一样，就在当地开中餐的外卖店做装修工程。存足一笔钱就寄翻去乡下起屋，并且将设法将佢哋嘅亲人一一花钱就接出嚟。问谢平的太太，问佢要佢嘅丈夫冒险，究竟担唔担心咧？咁谢平嘅太太话：我哋乡下人系冇文化，呢条路系最后嘅打算。咁而家谢平同王安喺英国都已经成家立室，咁佢哋喺英国出生受教育嘅子女咧，就唔清楚，佢哋可能亦唔会明白佢哋嘅爸爸点解要冒险离乡背井。问佢哋两个人，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嘅话，仲会唔会走呢条路咧？佢哋异口同声都话：当年嘅情况令你觉得冇得选择。不过谢平就承认啊。如果是说为了生活，那这个也不是全部的理由，应该还有羡慕和比较。但是谢平亦强调，到英国也不是就已经入了天堂，都是要勤奋去工作。那他们现在可不可以说意感还乡呢？他们两个人都笑，表示中国变化实在太大，并且说现在离开中国或者从国外返回中国并没有有什么特别的。这种情况过去十年尤其明显。所以中国人现在不再需要偷渡到海外打工，是不是这个情况呢？他们两个人都承认并不尽不实的，他们还说仍然会有人出来，但现在中国籍的人士偷渡会选择搭飞机，应该就没有人再用好像他们这种途径在货柜箱惨案这种方法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罗伯森在伦敦的报道。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根据联合国嘅讲法，世界上嘅食物每年有三分之一被丢失或者浪费。咁两间科技初创公司正在从本地做起，解决粮食浪费嘅问题。佢哋提供技术，令到商家唔再丢弃剩余嘅食物，而系打折扣销售。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喺纽约嘅报道。
纽约布鲁克林这一家叫做 Whoops 的糕饼烘焙店，令喜欢吃甜品的人获得多种满足。这里的食品都是每日新鲜出炉的。对于一些面包店来说，任何未售出的剩余商品都会被扔入垃圾桶，但是一些应用程序在帮助商店减少浪费的同时，亦令消费者悭钱。Your Local 公司合伙人兼发展部门总监丹尼尔·拉特纳说，
We allow you, the customer, to buy ready-to-eat surplus food from your local shops at over.
拉特纳话，佢哋可以使你令消费者以五折以上嘅优惠幅度从本地商店购买做好嘅剩余食品。Whoops 烘焙坊嘅总经理莱迪古铁雷斯使用 Your Local 应用程序，将当日最后剩低嘅面包以折扣价格出售俾好似本杰明沃克咁样嘅客户。沃克话：呢个应用程序使佢喺中午左右就可以去揾当日嘅打折扣商品，然后决定是否要去购买。而喺纽约曼克顿专卖夏威夷海鲜饭嘅 Sweet Catch 餐厅， 呢度嘅管理人员话，一个叫做 Food for All 嘅应用程序增加咗佢哋嘅收入，因为嗰啲本来唔要嘅食物可以被打折扣出售。Food for All 首席执行官大卫罗德利兹话，佢哋开始睇到有好多咖啡店会提供。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郑缇娜从纽约发嚟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香港立场亲中嘅立法会议员何君尧被刺伤送院。越南严禁九段线嘅地图进入越南境内。台湾向洪都拉斯提供3亿美元嘅贷款。下边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香港立法會議員何君瑤星期三11月6日在為他競選連任香港屯門區議員的競選活動期間，遭遇一名持刀男子襲擊。何君瑤已經被送醫救治，目前身體並無大礙。現年57歲的何君瑤6日上晝8点左右，在屯門區湖翠路靠近啟豐園商場的停車場派發競選宣傳單張的時候，一名男子上前送上鮮花之後，突然從背囊中抽出一把利器，刺中何君瑤的胸部。網上錄影片段顯示，這名男子在攻擊何君瑤之後，立即被旁邊的競選人員按在地上。何君瑤立即被趕來的救護車送往醫院。網上視頻顯示，何君瑤在醫院的病床上首次就遇襲事件發表聲明。他說，今天的襲擊來得非常突然，但是很幸運可以避到，造成的傷口大概是2厘米，是皮外傷。越南一名高級官員星期三11月6日表示，越南將會尋求採取法律行動解決與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主權糾紛。今年7月，中國派船進入國際認可的越南專屬經濟區進行長達1个月的地質勘測，以來雙方之間的摩擦逐步升級。觀察人士指出，越南提出訴諸法律的提法可能會是兩國關係一個轉捩點。越南外長黎準中在河內舉行一個會議上說，越南願意談判，但還有其他方法去解決海洋糾紛。他說，我們知道這些辦法包括了有調查、調解、妥協、談判、仲裁和訴訟等等。黎准中仲话，联合国宪章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都给予我哋提供咗可以使用呢啲措施嘅足够机制。台湾外交部星期三11月6日证实，台湾将会向洪都拉斯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于医疗同埋教育项目。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洪都拉斯政府为推动有利国计民生的相关发展计划，曾经向我方提出协助。政府基于友好合作关系，并为协助友邦提升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计等考虑，因此协调银行提供商业贷款。欧国安指出，商业性质贷款和赠款完全不同，这次是商业贷款，并非由政府直接给予金钱，而是由银行借钱给洪都拉斯，洪都拉斯是需要还钱的，亦都要计算利息。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11月5日在他的面书账号上，对中国针对台湾企业和民众推出的26条措施做出强烈反应。他说，中国的用意是要企图强推他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台湾政府对此态度很清楚，意图影响大选，胁迫台湾人民接受一国两制。答案只有3个字，就是不可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11月5日说，美国仍然对中国据报粗暴对待维吾尔穆斯林活动私人的亲属和中国拘押刑新患者深感关注。在国务院星期二发表的声明中，蓬佩奥说，中国政府据报骚扰、监禁或任意拘捕维吾尔穆斯林活动人的家庭成员和那些公开讲出他们经历的新疆拘押刑的新患者，美国对此仍然深感关注。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5日公布的報告指出，經歷了16个月的美中貿易戰，呈現兩敗俱傷的情況。台灣今年上半年對美國出口比去年同期增加42亿美元，成為最大贏家，其次是墨西哥和歐盟。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中國訪問期間與中國簽署了價值150亿美元的合同，合同領域涉及到航空、能源以及農業，有20间法國公司獲准向中國出口禽肉、牛肉和豬肉產品。星期二，美國政府發布的資料顯示，美國貿易逆差九月份降至5个月以來的最低，主要得力於美國原油自1978年以來首次出現順差。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星期二說，中國將恢復從加拿大入口牛肉和豬肉。較早前，加拿大和中國之間不斷升級的外交爭執，促使北京在大約4个月前不再入口加拿大牛肉和豬肉。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美亚娱乐峰会在洛杉矶召开，我们会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中国逼台湾接受一国两制，答案只有3个字，就是不可能。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中贸易逆差下降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礼拜二，美国政府发表的数据显示，美国贸易逆差九月份跌至5个月以来的最低，主要得力于美国的原油自从1978年以来首次出现顺差，以及美国减少了从中国和德国的进口。但是全年的贸易逆差仍然是有增无减的，而同时受到美中贸易战以及气候挑战的影响，美国的农场破产率同比上升了24%。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有美国媒体说，贸易战伤及双方经济体，迫使双方恢复谈判，以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美国商务部星期二的报告说，美国的贸易赤字从8月的550亿美元降到了525亿美元，降幅是4.7%。不过即使是这样，美国2019年的贸易赤字仍然会比2018年更大。美国原油实现顺差，总计达近3亿美元。这次是自从1978年政府开始跟踪这个数据以来的首次。特朗普政府正是努力完成和中国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九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289亿美元下降到280亿美元。今年头9个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和2018年同比下降了13.4%。但是美国对其他国的贸易逆差就上升得更快，今年头9个月，这个贸易逆差从去年的4565亿美元增加到了4813亿美元。市场观察说，美中两国在贸易公平竞争方面的争端导致的紧张关系伤害了双方经济体，导致了全球经济放缓，迫使双方恢复谈判以消除僵局，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该媒体又说，星期二政府的最新报告显示，为结束美中争端作为第一阶段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可能会很快停止对数十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该媒体又说，无论结果如何，巨大的美国贸易赤字已经持续多年，不是几有可能摆脱，很多美国购买的产品早已经不在美国生产。此外，据代表美国农民的独立非政府组织美国农业局联合会称，为应对美中贸易战以及恶劣天气的挑战，今年美国农场的破产率就是破产法第12章同比上升了24%，而今年美国农场收入的近40%将会由政府保险和纳税人补贴提供。该个组织又说，受农场破产打击最严重的州包括威斯康辛州、乔治亚州、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在520家破产的农场当中，40%以上在美国的中西部。该组织的首席经济师约翰牛顿对俄勒冈公共电台说，多年来他们已经看到了农作物以及畜牧的价格低迷， 為此他們發生了貿易戰，而農業遭受到了不公平的報復。聯邦政府表示，在今年預計的880億美元農業總收入當中，大約有330億美元將會由貿易援助、災難援助、農業法案和保險的賠償金提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從紐約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台灣總統蔡英文在星期二在他的官方臉書帳號上，對中國針對台灣企業和民眾所推出的所謂26條措施作出了強烈的回應。蔡英文說，中國的用意是企圖強推他們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台灣政府對此是態度很清楚，意圖影響大選，迫台灣人民接受一國兩制，答案只有三個字，就是不可能。下面美國之音中文報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上個星期的中共中央第19屆四中全會結束之後，中國國台辦以及國家發改委這個星期一即刻是推出了簡稱為26條的措施的關於進一步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並且聲稱這個是落實習近平年初對台講話以及19屆四中全會的精神，完善促進兩岸交流、深化兩岸融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的措施。不過26條措施被台灣政府包括總統府、陸委會、行政院、外交部等視為是北京在企圖介入影響台灣選舉、強推他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做法。由於條文提到提供台灣民眾和中國民眾的同等待遇，包括領事保護、住房、文創賽事、文藝展現、學校招考、體育賽事訓練等等，涉及到台灣政府的各個部門，包括文化部、體育部以及教育部等，亦都紛紛作出回應，評估各領域可能受到的影響。雖然北京推出這個最新的惠台措施，但是過去3年以來，中國連續對台增強軍事、外交施壓，並且令到7個國家切斷與台灣的外交關係。台灣民眾認為，中國對台灣政府的以及人民的態度並不友善。根據陸委會在10月底發布的最新民意調查顯示，54.6%的民眾認為中國大陸政府對台灣人民的態度不友善，69.4%認為中國大陸政府對台灣政府的態度不友善。而此外，支持台灣終極獨立，包括盡快宣布獨立以及是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的民眾達到27.7%，這個是自2010年以來最高的數字。而此外，不贊成中國一國兩制主張的比例亦都是高達89.3%，比年初習近平提出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時候75.4%高出近14%。美國之音是詢問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權力項目主任葛萊兒，北京對台灣加大壓力是否有助於他更加接近統一的目標。葛萊兒表示，在他看到陸委會這個最新的民意調查結果以後，習近平怎能夠有信心是他是有辦法在最近的將來達到統一，他個人認為不會是這樣。如果中國對台灣施壓只會引起台灣人民反彈，這樣習近平是否可能在對台政策上面調整做法？葛萊兒表示，他不認為目前中國大陸的情況會讓習近平認為現時是一個正確的時間來重新審視對台灣的政策。葛萊兒說，在他看上來，只有當大陸有一個共識、一個決定，認為這個政策已經是失敗之後，他們才會重新審視、重新考慮，或者是想出一個新的政策。現時有很多理由不去重新考慮對台的政策，習近平要面對的問題是很多，包括香港、美中貿易戰、經濟下行等等，為何他會需要一個台灣危機？至於習近平是否在台灣議題上面臨著內部壓力，葛萊兒說，在缺乏可靠民意調查數據的情況之下，他是無法判斷所謂的壓力究竟是有多真實，這個在他腦海裡面一直是一個問號。中國官方新華社星期二發布中共中央19屆四中全會10月31日通過的關於堅持以及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以及是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第12條就是關於一國兩制的部分，提到要堅定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並且表示在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底下，和平統一之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將會得到充分尊重， 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會得到充分保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美中貿易戰塵埃飛揚之際，第十屆美亞娛樂峰會11月5日星期二在洛杉磯的史克博爾文化中心舉行。澳洲前總理洛克文、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院長楊燕子等發表了他們的講話，說要為東西方搭建橋梁，推動美國的娛樂業和中國市場進一步聯手。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的一篇報導。
大約有200人參加了第十屆美亞娛樂峰會。一位名叫克里斯·斯哥特的女子說，買票前來參加這次有關亞洲的活動是因為對不是那麼懂的事情充滿了好奇心。她說她想知道所謂的流媒體是什麼意思，還有美國和亞洲之間將會如何合作。她並不是娛樂業的業內人士，但是就想對這個方面有所了解。參加活動的很多是年輕人，這幾位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學生。一位叫孫一凡的話，他學的是法律專業，而法律裏面有一個分支是娛樂法，他對這個比較感到興趣。洛杉磯又是一個娛樂法比較發達的城市，加上裏面會有明星王力宏出現，這些算是一個更加吸引人的點。一位叫做陳超然的話，希望通過另外一個視角來到看一下中美之間交流的問題，還有就是兩國在娛樂方面的交流和互動，同時看到有亞太明星、專家和企業業主也都會來到進行交流，他也想希望看一下。另外一位張超然說，他也是 UCLA 法學院的學生，他的專業也是娛樂法方面的，他希望在洛杉磯這個世界的娛樂之都獲得更多的信息。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院長楊燕子致開幕詞的時候表示，特別相信人際聯繫的力量，隨著曾經環繞四周的邊境的倒塌，討論中國不能夠不談及亞洲其他的地區，同樣的討論電影業亦都不能夠不談及其他的娛樂業，大家來到這個地方是為了關注相關的重點，亦都是為了將目光聚集去到現象背後的本質上面。楊燕子是將影片《羅馬假期》引入中國市場的荷里活人，他的公司如今擁有所有中國大陸影片進入美國的獨家代表權。當被問到美中貿易戰之中荷里活所面對的挑戰的時候，楊燕子對美國之音說，最大的挑戰是人是不是會繼續看電影，這些恐怕是全球電影市場總體所面對的最大的挑戰，就是流媒體正是霸佔著大家的生活。在中國國內的確遇到了一些具體的挑戰，就是政府在內容方面參與了更多，所以人們都在預測未來哪一些行得通，哪一些行不通。同時很多美國媒體指出，中國似乎正是佔領荷里活。福克斯新聞網表示，一些你最喜歡的電影是中國人出資拍的，中國人購買美國的電影院線，這類趨勢越來越明顯。中國的大型製片公司和荷里活合作，這些令到人擔心中國宣傳正是進入美國的主要大片。全國廣播公司 NBC 說，那裡有一個有趣的現象，譬如你目前去到電影院去到看電影，你有可能你會看到一部由中國部分投資的荷里活的影片，這些只是全球娛樂業力量轉移的一個表現，這些已經正是改變你所看的電影。中國著名電商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巴巴影業集團的洛杉磯辦公室負責人張衛對美國娛樂業行業周刊《綜藝》雜誌說，他們與荷里活製片廠合作，幫助他們找到什麼的電影在中國受到歡迎，以及在中國的什麼電影市場受歡迎。綜藝又說，中國的觀眾的要求越來越高，他們希望觀看和自己相關的故事，而且主要通過普世價值和優美的故事來到和自己關聯。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發表講話，他說不同意關於美中脫歐的提法，認為兩國之間的利益融合巨大。他又說明年將會是亞太充滿挑戰的一年，不過美中兩國之間合作的層面很多，美中兩種不同文化不單止可以共存，而且互有好感，相互合作，事實上還會共同創造有趣而且有創意的未來，總之有很多種可能性。依他來看，這些還不單單是在電影娛樂方面可以好好合作，而且還能改變對彼此的認識。 魯克文並冇立即答應美國之音嘅提問。呢一次峰會召開嘅地點就係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嘅史克博爾文化中心，係該地區嘅一所教育機構，致力於維護猶太人嘅遺產同美國嘅民主理想。自從1996年以嚟，一直向公眾開放。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宇宙嘅報導。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新墨西哥州嘅圣塔菲，55年嚟一间独特嘅院校咧，一直令到当地嘅学生沉浸喺当代美国原住民艺术同文化嘅气氛当中。咁呢一间独一无二嘅学校吸引咗嚟自全美各地嘅原住民同非原住民美国人，佢哋都希望发掘自己嘅艺术潜力嘅时候咧，可以更多地了解佢哋嘅家园当中印第安人嘅多种不同文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塔布在新墨西哥州圣塔菲的报道。
美国印第安人艺术学院位于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在美国西部令人惊叹的沙漠景观中尤为突出。这个占地56公顷的校园中，大约500名学生沉浸在当代美国原住民艺术和文化当中。校长罗伯特·马丁是切洛基印第安人，他介绍说大约100个部落的成员在这里读书。他说
That's a lot of diversity, and of course, we also have non-native students as well. We're open to.
马丁话：所以呢度充满多样性，当然佢哋亦有非原住民学生，佢哋系对所有人开放嘅，但系佢哋嘅使命永远都系反映原住民嘅角度。佢认为呢个系佢哋呢度一个主要嘅特点，一种社区嘅感觉，甚至系家庭嘅感觉。丹尼尔亚兹纳托纳巴感受到呢一种联系，佢话。
Growing up on the reservation, I was entirely isolated. I was surrounded by, you know, other natives of the similar tribes. And my whole
纳托纳巴话，佢喺保留地长大，完全与世隔绝，周围都系原住民部落。佢对整个世界嘅全部睇法就系纳瓦霍人。但系当佢嚟到呢度，佢认识咗雅基族人、塔克洛人，仲有普惠部落人，了解佢哋嘅想法。多洛雷斯·斯佳丽·科尔特斯通过版画同摄影嚟寻根，佢话
：Growing up, I felt like I was really missing that kind of side of me because my parents never talked about it。
科尔特斯话喺佢成长过程中，佢真系感觉到另一面嘅佢迷失咗，因为佢父母从来冇提起过。佢希望翻到佢嘅社区去记录低家乡嗰度嗰啲佢关心嘅人。马丁话呢种想要回归社会嘅意愿喺学生中系好普遍。佢话如果你问普通大学生点解要读大学，佢哋会话我想揾一份工。如果你问呢度嘅学生，佢哋会话佢想为佢嘅家庭同社区做一啲事。呢个系佢哋学生不同之处。喺呢度读书嘅学生丹尼尔·福里斯特欣赏呢一种独特嘅观念，佢话
：I'm learning how to walk differently.Really pay attention because Western culture.
福里斯特话：佢正在学习了解唔同嘅行事方式，真正嘅关注，因为西方文化更有征服欲，有啲咄咄逼人。无论你走到世界任何地方，基本上都行得通，但系喺呢度呢种方式行唔通，所以佢正在学习重新校正一切。呢所学校嘅好多毕业生多年后重返校园任教。安东尼·迪特25年前从呢间学校毕业，目前喺呢度教授电影制作嘅新观念。喺一个数码穹顶上，观众喺球形屏幕而唔系平面屏幕上观看移动嘅图像。考虑到佢原住民嘅背景，呢项技术非常之适用。虚拟游戏同模拟学教授迪特话：，佢哋印第安文化中有好多非直线嘅元素，佢哋嘅文化系球面，系圆形。转眼间，佢哋有咗一个完全沉浸喺其中嘅媒体，可以全面讲述佢哋嘅故事。佢话呢个喺技术同文化上系一个完美嘅平衡。佢话自从荷里活问世以嚟，估计大约有4000部电影嘅主题同印第安人有关。佢而家要挑战呢个制片业，佢哋已经听到外界对佢哋嘅睇法，而家将听到佢哋点样睇自己。喺校园中，喺博物馆里边，学生正在响亮而清晰嘅表达佢哋嘅心声，佢哋嘅声音将达到世界各个角落。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塔布从新墨西哥圣塔菲发嚟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 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咁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好多人通常用无人机向顾客投递食物和医疗用品。马里兰大学的医生和科学家目前正在研究一种特别定制的无人机，这种无人机可以挽救生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沃尔巴切夫在马里兰州的报道。
当医生需要快速到达某地时，直升机通常是最好的交通工具。但是当医生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送东西给病人的时候，比如器官，马里兰大学的医生和科学家正在测试用无人机作为廉价快速的方法运送人体器官，比如给马里兰州一名等待器官移植手术8年的妇女运送她需要的肾脏。
It was a short flight, only about 3 miles, about 10 minutes of flight time. So in this demonstration phase, it wasn't really a great leap in capability.
马里兰大学无人机系统测试基地马修斯卡塞罗话，这个是一次大约只有3英里、10分钟的短途飞行。在这个的演示阶段，它在运送能力上并不是很大的飞跃，但是它们正在向下一代的能力迈进，也就是更远的距离。第一次成功飞行是在巴尔的摩，这里聚集住很多的大医院。
This was the first illustration of a live organ transplant that was facilitated by an unmanned aerial system.
马里兰大学机械人中心主任德里克佩利话：呢一次通过无人机系统进行活体器官移植尚属首例。无人机系统将改进现有技术，最终拯救生命。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在于它速度快，大小合适。咁樣嘅特點使佢哋可以比救護車更及時，甚至喺某啲情況下比有人駕駛嘅直升機仲要快。
When an organ becomes available, when a patient becomes a recipient, everything matches up. You'll be able to say go.
斯卡塞羅話：當揾到匹配嘅器官，並且病人亦都可以接受移植手術時，所有都匹配啦，你可以話嚟吧。無人機立即將器官送過去。他的工作程序嚴格按照時間規定，這個大大增加了器官的存活率，並且降低了成本。科學家他們希望在更多的試驗之後，這一項成熟的技術不單可以被美國各地的醫院所接受和採用，而且還能夠在全球範圍內推廣，從而建立一個國際器官捐贈網絡。
The potential is around the world. You could literally have drones that would fly even hypersonic around the world and reduce the time.
斯卡塞罗话：潜能就是无人机喺可以来往于世界各地，甚至超音速飞行，将从器官采集到交付俾病人嘅时间缩短到几个小时。喺现阶段呢一项技术可以被全面推广前，科学家同专家仲有好多嘅法律问题需要解决。美国之音记者戈尔巴切夫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